南瞻部洲的意思就是，就是这个须弥山，我们不是讲过须弥山，它的到三角形，你须弥山越往高的是上头，就是精神上这个西，啊，到了天界，须弥山顶，啊，到了这个从欲界天到这个到色界天到无色界天，这更高的这个须弥山顶的时候，他说须弥山的南部南方有一个州叫南瞻部洲，那个南瞻部洲的天众们看了以后，每个人因为他在高高的往下看，他说哎呀真可惜呀，啊，这个人带来那么好的这个宝哈，在船上竟然就这样子去撞暗礁就沉下去了，太可惜了。他用这个来比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这艘船都，只要你念佛，都好像这艘船有这么多的珠宝。你有这么多的珠宝，你想想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懂得念佛所得到的那个福报跟功德，比起啊，你把地球磨成灰烬，那一粒一粒的灰烬，那么多个世界，那么多个佛刹，那么多个佛刹，你供养那么多佛刹的珠宝啊，你的功德都没有你好好念佛这件事情重要。就是第一个比喻里头所讲的。第二个比喻呢，他告诉我们了，他说呢，这个不懂得这个旃檀香，这个没这么香的东西呢，那个是什么？你闻闻看，它还是不闻。我已经把你送到你的眼前，这么好的这不香给你，你却连闻都不闻，这么好的珍贵的东西，你连接受都不接受，你有功吗？有啊，有高功啊，它就是这样子，就是譬喻告诉我们，这个念佛本身就是像烧了这个旃檀香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烧了这一炷心香是多么重要啊！这个这么好的宝物已经送到眼前，在你叫你闻一下你都不肯，意思就是说你连念一下都不肯念，实在是真可惜呀，就是这个样子。第三个比喻呢，就是说其实念佛法门就像这个摩尼珠来给你，可是这些不懂的人说这佛法啊，你说这摩尼珠，摩尼珠值几个钱？但你看看呢，啊，这摩尼珠晚上的时候夜明珠，它可以照得越远的，它就越珍贵。不是，这个不懂的这些人拿来看一看，这种珠是啊，看起来是有光没有错啊，可是这值几个钱？值一头牛好不好？就把它比喻成说啊，值一头牛，太小看它了。这个夜明珠是无价的，它照亮了我们的心，也透过因为这样的念佛，这一颗夜明珠其实就是啊，图灵玉和尚所讲的，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静光身，照破山河万朵。你知道其实就是这个地方。那么用譬喻的方式让我们了解说，哦，念佛的宝贵原来在这个地方。所以念佛并不是因为你不识字的人念佛好像这个感应就比较少，也不是说这个人是博士念佛就比较好，也不是说郑老师来念这个功德就比较大，不是，是你诚心的念，你知道念佛啥咩，直接就是要你去啊，让我们直接跟这个如来法界，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如来的本家相契，也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佛子，是这样子的。那么这弥勒来，我们看到往下这一品，这一品清辟易简，他就做了蛮多的延伸，我们来看看啊。你在你的那本书里头的第68页这一到60到70页这个地方，你看念佛啥咩哈，应当信受， 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信受。为什么？那么这个受信者呢，那么这个便随行，你愿意信啊，信为道人功德母，你愿意念佛，那么你自然佛随时随地随着你。这像什么东西呢？你月亮出来的时候，你往看到月亮在天上，你走到哪一个地方，月亮好像都在那个地方。念佛也是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那么都因为是这个样子啊，就都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到了佛的拥护啊，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什么好可以惧怕的了。所以我们要相信念佛的法门，相信念佛，相信阿弥陀佛，相信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个法门，奉行念佛的沙门功德呢，大于布施三千大千世界啊的珍宝啊。这是在第六十八页这个地方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真正的啊能够念佛。我这个有时候工作或者余暇，或者在这个交通的过程当中，我也常常会念佛。对，这个就打比如说，我刚刚从家里来的时候，其实我也在念佛，我也在念佛啊，我在觉应上念佛啊。那么一念佛，你觉得很安静，在车子上啊，真好，又刚好有一个位置坐，那是给博爱坐的，我现在敢坐博爱坐啊。那么而且我上去的话，有时候没有不爱坐可以坐，现在还有人还会让给我，可见确实头发白多了啊。那么这个坐下来好好，那么有时人家练呢，这个让了一个位置给你啊，很高兴坐下来好好的念佛，哎呀，好，这个觉得好感恩，很念佛。就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感觉你似乎就跟那个好像这个月亮或太阳一直都在你的身边照亮着你周边一样，你自然而然路就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第二个，因为你在念佛，你的心自然跟它相应，所以极乐世界的法喜会流入你的身心里头来，流入到你的身心灵里头来。你要像这样念佛才对，所以奉行念佛沙门。你在念佛的时候，因为你很清净很安定，所以它容易进来啊。那么这个第三个呢，那么这个信者离佛不远。如果你能够深信这个法门去念佛的话，你离佛不远，因为时时刻你都看得到啊啊。那么你自然而然你得到了这个庄严啊，庄严殊胜美好的这个人生啊。所以四沙门呢，那么得不退转，你能够有念佛沙门的时候，你就不退转啊。那么这个为诸佛所护念，你会啊，这个会被这个十方诸佛所护念啊。那么所以为了要他讲到这个地方，所以他又做在这中间又做了一个譬喻。他怎么譬喻呢？他说像围城一样多的佛刹啊，你放在这些福报里放满了珍宝啊，哪来供养佛？还不如闻这个念佛的法门的功德。你如果知道这个功德大，你自己能够啊读诵书写啊，你能够念佛也能够读诵书写，那对你的功德就很大呀。他是拿这个比喻来这个来告诉我们的。那么比喻品在后面的长诵很长，我们这个长诵啊，其实就是整理这一品经里的譬喻品里头比较重要的一些啊，这个它的要义。那么我们挑出这五个重点来给大家来说。第一个呢，那么行持经法， 功德、福德无量。你愿意真正的去信啊，那么也能解，真正的去行动啊，慢慢你就自然而然会跟他相应。我实在跟各位讲，因为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坐禅，在修禅这一块。那么后来啊，跟净空师父学念佛、学华严以后，这两个起先要衔接，自己还在那里摸索磨合，然后等到这两个到最后这个界限已经分不开的时候，然后我才真正感受得到，说你透过念佛沙弥，它是透过一个有啊，透过一个有中哈、啊，就是有一个念佛的净土的，也就是这一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圆满报身的这个有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习性呢、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生活一直在有，我们身体就是有，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有我们的家庭，我们有的很习惯。如果你透过有门来去接入到那个空门，确实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容易转世成智的。那么所以我们能够啊，能够这个行持这个经法的时候啊，也就是《般若三昧经》，你能够信受奉行的话，那么功德福德就会无量啊。那么所以说，他说若有闻是沙弥者啊，那么这个那么得其啊福佑啊，那么这个远过一品啊，就是你比什么？比那个三千，比你把你三千大千世界磨成粉的哈、啊，那么的这么多的佛刹，通通满充满的珠宝，那。你光是能够念诵啊，这个念佛，那么你的功德比他还大。第二，必得见佛啊！你透过这个有，然后你又透过这个有的念佛入定，那么入定的时候，既可以跟他应感，又可以啊龙天护佑啊。讲到龙天护佑，今年星云大师写的就是。龙天护佑啊，这个你念有人不懂，就觉得说哎，那你学佛为什么在天界这个龙天护佑呢？不，念佛的人龙天护佑，时时刻刻不是只有龙年才这样啊，龙天护佑，所以呢必得见佛啊。那么每一个人啊必得见佛啊，岂有诵受是啥咩啊，那么在以为啊，那么面见百千佛，就已经自己好像啊已经面见了百千佛一样。这是第二，必得见佛啊，这是在72页的地方。第三，我们看就是安定你的心智啊，他假使啊最后啊大恐惧，此此三昧无所谓。什么叫做最后大恐惧呢？什么叫假使最后大恐惧，此此沙昧无所谓呢？就是说我们人到了最后啊，要这个世代要崩解的时候，我们会大恐惧。我们在碰到大的天灾，大的这个灾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很恐惧，我们会很恐惧啊，病会恐惧，天灾以后恐惧，大难来的时候会恐惧。但是告诉我们，假使最后大恐惧，假使有你碰到了最后大恐惧的时候，此此沙弥无所谓。你此此沙弥的时候，你就不会有畏惧。为什么？因为龙天还是护佑啊，而且龙天不止护佑啊，这个极乐世界的圣众，他会透过啊种种的化身来引导。你啊，就是说即使就是四大奔解了，你还是一定可以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去的啊。那么所以这个安定心智啊，那么 这个第一个呢是福德功德无量，第二个呢必得见佛啊，因为你念佛的时候，你等于你以遍见百千佛。第三个是安定你的心智，就是啊最大就是假使这个最后大恐惧，持止沙灭无所谓啊。那么第四个呢是开启了智慧，菩萨呢得是沙灭者啊，而乃名为啊这个博达慧。菩萨，你能够去实践这个念佛沙灭的话，而乃名为博达慧，你才称为叫做宽博通达的智慧。你在人生也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你也过得很好，但是你同时那一个佛慧的部分，你也很清楚的跟他啊，这个就完全的能够相融啊，所以这个他就是开启了我们的智慧，菩萨啊，那么得是沙灭者啊，而乃名为博达慧，你才称为叫做宽博，那个博达是通达的达，博达的智慧，而乃名为空，这个博达慧，你才称为就真正称得上是博达慧啊。那么第五呢是这个他的殊妙之处啊，也就是信受奉行的殊妙啊。那么这个你也看到，他其实二这个地方还是看到常恒是啊，诵说是啥妹，你常常能够念那么阿弥陀佛，你也真正能够啊用定这个啥妹啊，那么是从佛法是尊教，你才是真正的啊，是这个你是在啊福音，或者是真正在顺从佛的世尊的教法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譬喻品这个地方是透过譬喻来告诉我们说，有时候觉得说你这个念佛就这样子念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往生极乐净土，就会有这么多功德，我实在不可思议，我没有办法接纳。那佛最后就用譬喻的告诉我们，你本来就有这么船，这个珠宝在这个船上啊，你却偏偏要把它弄翻了啊，告诉我们它是真实的啊，告诉我们这就像旃檀香一样，叫你闻一下你都不闻啊，这是一个摩尼宝珠，你是可以照破山河万朵的，但你千千不要，这个法门这么样殊胜，你为什么不要？可是譬喻完了以后，他又开始啊，那么这个把这个法要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他的福德功德的无量，告诉我们念这个佛必得见佛，与佛感应，而且能让我们真正的心智安定下来。不止如此，它是开启智慧的，而且呢，那么这个你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信奉了世尊的教法。这不禁啊，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个这部经从汉朝的时候译了这部经《波多沙妹经》，那么这部经到了晋朝的时候，慧远大师在庐山开始啊结庐来念佛，那么这个庐山其实是在南方，禅宗的顿悟也在南方。那么这个以前有人讲说南方是比较重视这种哈、啊、叫做比较玄想比较开悟的这条，北方是重实践啊，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并不尽然，念佛也是的，这个文也起在南方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南跟北之分，只不过是说用一条长江来分江南江北，它本身并不是那么用江来分，并不是那么科学啊，总是有一个地方开始， 但不管怎么样，这不禁一开始会变成真正实践的法门，是慧远大师在庐山这个地方啊。你看慧远大师他一生没有跨越，后来他在那里念佛也没有跨越虎溪，他没有跨越，他一直在那里啊。那么我们知道在他之后啊，紧接着到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错这个道错大师啊，那么他提倡这个念佛，而这种念佛的这样子结庐念佛共同一起念佛的殊胜，就越来越这个受到大家的这个那种法喜充满的一种欢喜。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每一次啊讲经完了，大家讲经之前念佛，讲经之后念佛，这个念佛福德功德是很殊胜的，很难得的。我们再看，你看啊，到了这个啊道错以后，我们看到善导大师、慧日大师啊，这些有这么多人来提倡这个念佛啊。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你看永明延寿啊，那么偶益啊、智续这些大师们又是这样提倡，尤其是特别是到了宋朝以后，居士啊，更多的居士一起结庐念佛。也就是说，过去在宋朝之前都是佛寺来念佛的，但是在这个南宋以后，那么江南就很多居士啊，那么所以有很多净土的著作也是居士写的。然后呢，这个除了佛门啊，这个主持念佛之外，那么这个居士也开始就是来提倡念佛，共同来念佛。这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很大的宋啊明元明清这一段时间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改变。这个法门无形中形成了，就是你到最后你就发现它变成一个核心的法门之一。所以看起来就是念佛这个法门，其实在禅宗里头有禅宗的这个啊大德来提倡念佛，可是念佛里头你看到了这些啊大德呢，却一回过头来提倡禅的修持。为什么？你波罗三昧里头的那个定，因为你定，你没有想什么东西，你放下来，然后你念佛。所以我们今天啊讲到这里，这品经圆满，接着就念佛。大家啊注意，你有所求，很快一念就好，念完了，你要回到真正的啊波罗三昧清净里头来。你的身心，你的这个生活上，你这个的一些智慧，你需要的这些这个能够转世成智的力量自然就形成。所以念佛的时候啊很安定，你感觉到连你的内在都是一个极乐世界啊，你就觉得很殊胜，很法喜充满。我们常常都给各位提醒说，你念佛念到最后，你观想到你自己的内部就像是一个小的极乐世界，你的每一个身心每一个细胞都像极乐世界的圣众。你看入在这个定里头，你的我就没有了，你跟极乐世界完全相应了，你再没有一个我了。各位你懂这个道理吗？这个是透过一个内观，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啊这个广博的与佛极乐世界相应的效果。我们现在来念佛。